昨天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说过，如果 iRadio 爱广播跟广播梦工厂的这个广播剧选不上你啊，你会不会很不开心呢？康林老师啊，你好。
你好，万峰老师。其实呢，我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要看到底我参与这个活动是为了什么。如果我真的是为了
庆祝圣诞呢？
为了要演那个角色，那当然不开心了。但是如果我是为了练习，而且呢有老师可以评审啊，又可以成为送给耶稣的一份圣诞礼物，我觉得我全部达到了，很开心。
嗯，如果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临近之前呢，你会发现呢，以前的人被选上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你如果回到圣诞节的时候，你看看撒加利亚，他被选上了进这个圣殿里头，一点都不开心了，随时死，对不对？玛利亚被天使选上了，圣经第一句说她惊怕，
对，
非常颤惊。
对，
约瑟见到天使害怕。其实被选上不一定是好事儿。
哎，其实呢，被选上也是一种恩典。
哎，但是天使就跟他说：“你是有福的，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伊丽莎伯也跟玛利亚说：“啊，你是在万族当中被称为有福的。”
对了，所以呢，不管哎，像劝慰子演了。这个年老的年轻的李滚拉斯，还有依萍呢，他演了妈妈、大女儿，还有旁白。不管怎么样，选上选不上，为你们高兴。
嗯，对啊，因为你是外人，所以好像外人伊丽莎伯就说：“玛利亚，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啊”玛利亚自己惊怕就好了哈。好，那我们这个圣诞节里头呢，也继续呢要推广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的栏目啊。除了一定要推广我们 iRadio 爱广播下个礼拜六开始的感恩的一个的活动以外，还有呢，12月28号跟29号的这个圣诞的广播剧
有没有名字啊？圣诞广播剧《
圣尼古拉斯的故事》啊。
哦，好的，
对。然后呢，我们就有其他的节目也得推广，
比如《天路导向》，就是
普通话的。
普通话的《天路导向》，12月15号到28号的就会有麦克牧师、安祥弟兄来分享耶稣降生的目的。
他的意思就是 purpose of Advent， 就是降临期的那个目的。所以呢，鼓励你也配搭住我们的教会年历家庭崇拜一起去听，那你就配搭着，你就明白更多降临期的意义了。
那还有我们的时间就会讲到呢，以神为中心的圣诞。圣诞节，哎，真的，圣诞节真的必须要以神为中心啊！所以呢，它有三次啊，11号、18号、25号
已经开播了哈。那因为我得把所有已经在播放的也得再说一遍啊。那另外呢，我们的爆米花呢也有一堆的这个圣诞特辑，上个礼拜已经说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了嘛。那这个礼拜也有很多特别的啊，圣诞礼物的故事。
是的啊，16号到21号啊，都是关于圣诞礼物的。如果你希望收到圣诞礼物，不一样的圣诞礼物，就来收听吧。
对了，还有呢，良友圣经学院呢，我们在12月17号呢就会上另外一个的考题了，就是呢拆传神学的考题可以上线，那所以呢可以留意啦。
哦，圣诞节要做功课啊。要做考题啊。
对啊，圣诞节不就是这样吗？完成了圣诞的活动以后，
我们为主受苦是好的。
对了，还有呢，良友圣经学院呢推出一个厉害的东西了，就是呢有这个普及晋升课程，所有的选择题的考试完成了以后呢，原来呢在新一年呢，我们呢就会开发一个叫普及延伸课程，就是呢有文字题考核了，就是说回归以前打字了。所以我明白了，就是呢圣诞节不是送礼物给耶稣吗？就是练习你写文字的功力，准备新一年考试。
对了，你真聪明。其实呢，我们良院的课程呢，过去都是非常好的，但是的确有很多的学员跟我们说呢，他们要做文字题的写作呢很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自学平台，用选择题呢是帮助了很多
简单一点
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学习的朋友的。
我觉得选择题更难呢，有对还有错，对不对？文字题可能
没
对
错
嘛，
很难对
或
错，但是呢要写呢有些人也能够做但是呢对于那些能够写文字题的朋友呢，哎，就好像有一点不够，所以呢你可以选择用延伸课。至于呢你说我过去都不太会写， 这个就是帮助你慢慢来学习的机会了。
它暂时呢，这个延伸课程呢有12门课，那所以你就可以留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就去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起码你得完成所有晋升课程的选择题才能开始这个延伸课程。
哎，而且呢，延伸课程呢也是一课一课来的，你不能呢同时开很多个课程一起来做的。
对，所以呢延伸第一部分这次完结以后就上臂完了，下一次就下臂，然后就手掌，然后手指头，然后指甲，然后手用完了就脚了，延伸不断延啊。
总之呢，
你疤什么时候出来？
让你全人学习。
进入良友电台之前，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能跟你所做的一样，过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今天的他们？良友之前，欢迎你收听良友之前，我是秦贤，记得我是秦始皇的秦，贤惠的贤呢。良友之前呢已经播放了超过6集了，在节目的留言板当中呢，我看到听众家人有时候留言说啊，原来谁谁谁以前是做这个工作的，呵呵，希望这个栏目呢可以继续保持你对主持人有一种新鲜感吧，请继续在节目的留言板当中发表你的意见，发表你的感想吧。又或者如果你想听哪位主持人的过去也可以告诉我啊。那今天的嘉宾又是谁呢？秦贤呢曾经在天路南行课当中接受过他的邀请，分享过我小时候的故事，那这次呢轮到我邀请他了，一起听听这位比秦贤年轻的主持人，他过往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大家好，我是星源，现在在主持《天路南行客》节目。那说起加入良友电台之前，星源所从事过的职业和工作，想起来时间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我是学习的新闻专业，那么在毕业前后大概一两年的时间里呢，做过一些相关的工作，你比如说呢，曾经在我比较感兴趣的科技类媒体，也就是报纸，曾经实习和工作过，也参与过一些广告公司啊，还有一些网站当中的文案撰写。那星源自己所找到的这些工作都是跟自己的专业息息相关的，当时我是希望自己的专业技能能够有所应用。当然了，今天如果一个孩子说我毕业之后要学习新闻或者是传媒，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拦阻，就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前途的专业。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一家科技类的报纸实习的时候，那星源最常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跑各种各样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发布会。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啊，我非常喜欢那些电子产品，也想知道一些软件呀、科技类的一些所谓的项目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常常能够接触到那些最新的科技类的产品。但是我所做的并不是说啊要去采访那些公司的 CEO 或者是那些公司的负责人，而是呢我所做的最开始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拿车马费。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很多这种企业类的公司如果是召开发布会的话呢，他都会给过去的这些媒体和记者发所谓的车马费，他希望你拿到这个钱之后呢，能够替自己好好做一个宣传。那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每次都能够拿到那么多车马费，哇，那是一个不小的收入。当然事情没有那么好了。实际上我是替报社的这个领导或者是记者 替他们去跑这些发布会，替他们去拿车马费。我回去之后呢，要乖乖的把这笔钱呢去交给他们。那稿子呢，一般情况下呢，这些记者看一次通告，他们自己就可以完成。那有的时候呢，当然一方面是我拿不到钱，同时呢以一个实习的名义还要去写稿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这个电脑的操作系统大概是十几年前了，从 Windows 7升级到 Windows 8，然后当天呢我做了一些发布会当中的了解，然后晚上回去之后呢，报社的领导就要求我说第二天早上要把 Windows 8系统的所有的特点有什么改变，我要写一篇稿子出来。发布会上其实也没有讲什么特殊的东西，而且我去的不是官方的发布会，何况是我从会场回来已经是晚上了，第二天早晨要交这个稿子，那我怎么写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啊，我是胡编了一气，当然是没有写出来。当时心里面就很慌啊，我觉得交不了稿子可能要受到批评了。但是没有想到呢，第二天哎，还是有更加资深的编辑，相当于是替星源补上了这个坑。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星源是一身运动的学生的打扮，然后有一次呢，我跟一个被采访对象约好了在一个地方见面，然后当时那个被采访的对象呢接着我的电话原地转了一圈，不知道这个记者到底在哪里。其实我就站在他的旁边，但是他不敢确认这个如此学生模样的人呢就是要去采访他的人。当时啊真的是让星源觉得有一些尴尬。我想这些短暂的其他工作的经历啊，回想起来还是既艰苦又有趣的。那如果说起对于后来在电台工作帮助的话呢，那我觉得首先写文章啊，采访他人啊，如何把各种各样的内容有条理有逻辑的整理出来能够让人听懂，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回想起来时间过得真的好快，从当时那个年轻非常稚嫩的我到现在呢在良友电台工作已经有超过差不多12年以上的时间了。那星源觉得在我自己身上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了哈。那这里边成熟和稳重指的就是呢，我更多的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更多的知道呢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其实靠自己的力量往往都是难以实现的，而更多的呢这份工作需要依靠的是跟各位同工在组里面一起去同行。那我要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卑微不配的器皿，那神愿意用我这是他的恩典。当然了，星源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主意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时刻的提醒自己，这些都是从神而来，一定要走在他所指示的道路上。人生也是走过了30多年的时间啊，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想，你会不会为某些阶段的选择，做什么工作，学什么专业，交什么样的朋友而后悔呢？后来我仔细的去想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回忆过往的时候有一点点后悔，但是当我们仔细思考过后呢，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我们不会有这些经历。假设我们当时换了一个选择，其实结果不一定会比今天更好。所以如果让我对在良友工作之前的那个星源说句话的时候，我想对于那个年轻又稚嫩的我说，努力的去经历，好好的去体验，因为当下的选择其实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好，那星源的经历就分享到这里，也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天路南行客节目。
哲理有神收官记，临近圣诞，与景月聊聊苦难中神的恩手同行。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故事有点特别，
众生的节拍轮回。
旁合唱的诗班，一年一年你试图听出个大概。
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从天。
12月14日，哲理有神景月心底话等着您。
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良友会客厅，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良友会客厅，我是熊乐。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一位姊妹，她说她听了我们良友电台很多年。那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先邀请姊妹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胡姊妹。
啊，胡姊妹你好。你好，
来到这个平台为主做见证。
欢迎欢迎胡姊妹。胡姊妹，听说你已经听了我们良友电台很多年是吗？
我大概听良友电台应该是具体应该是从2017年到现在吧。
哦，2017年到现在，那都差不多8年嘞。
啊，是的，断断续续。
还记不记得你自己当时候是喜欢听什么节目的？
啊，我一开始就是从蜻蜓不断电开始听的。那个时候是我的二宝出生，然后我有很多闲暇的时间。我之前我的婆婆她就是基督徒，然后我也没有很正式的去跟婆婆信上帝，然后就是对基督教的这些诗歌比较喜欢，通过那个诗歌本的 APP， 然后了解到良友电台的每一天蜻蜓不断电的这个节目，然后我就它上面会有标题，就是全部是关于亲子教育啊，然后我就通过那个标题然后收听的节目。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亲情不断电还有一些的关于亲子的节目觉得很吸引，然后就一直在听了是吗？
啊，是的是的。
哦，那么除了亲情不断电以外呢，这些年来有没有一些什么节目你是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我也是一点一点的成长的，一开始就是通过这些节目，然后去怎样学习对孩子的一个教育，然后首先就是把孩子们就是带到了神的面前，让孩子们去读圣经。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很好的有一个自己的灵修生活，也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就是也是通过节目的一点点的带领和在这个节目当中的成长，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的本分这些，然后我才一点点的到现在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应该是我听过蜻蜓不断电，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凌云牧师对他自己的一个灵命的分享，对我的灵命成长帮助是很大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建立自己的一个早祷的一个生活，然后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听良友电台的认识你真好，还有空中辅导。不能说我的成长是在哪一个节目对我特别大的帮助，我都是在一点一点的积累当中，这样不断的自己的灵命能够有长进的。
刚才听你说，这好像是刚刚接触到良友电台的时候，自己也是还没有开始很认真的信主，然后呢就一直听节目，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慢慢慢慢就建立起自己的那个灵命的习惯是吗？
啊，是的是的。我就非常感谢神借着这些仆人然后来喂养我们这些小羊。
哇，真的很感恩呢。听到你就特别喜欢听那些亲子的节目，那现在儿子都应该差不多8岁9岁10岁是吗？
啊，对，我家老大现在应该是10周岁，老二是7周岁，他俩是差了2岁半左右的年龄差。然后我特别感恩这个产业都是神赐给我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的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我的 婆婆认识到基督教。然后我要的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因为跟我老公在一起很久都没有怀孕，然后我就向上帝祈祷。家里面墙上会贴着一个那种台历，就是过年的那种台历，上面印的经文有十字架。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经常的会对着十字架然后自己祷告，就是求神赐给我一个孩子。然后就是我们之间，我跟我丈夫在一起很久都没有怀孕，然后就在我祷告三个月以后，上帝赐给了我第一个孩子，就是老大是个男孩，今年是10周岁。然后老二的到来也很奇妙，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上帝就把这个二宝赐给了我。然后在怀二宝期间，我也不断的祷告，因为头一个是男孩，我希望再来一个女孩。然后神都垂听了我的祷告，特别感恩。
哦，真的，哦，所以现在是两兄妹了。
对对对对，
哇，
特别特别的感恩。
哇，真的是上帝给你这个恩典是很大很大的呢。
而且我发现我带领他们在读圣经，还有经常去，就是这一年多我们会经常参加我们当地的聚会，然后就是不间断的每周三次我们这块都会有主日聚会。然后我发现把孩子带到主里以后，孩子无论是从品德还是从他们的学习还是对父母的一个顺从方面特别有长进，我特别感恩。
真的感谢主，我真的看到神在你这个旅途的一开始呢，很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拣选了你，然后呢也是带着你还有你的两个孩子一起的去在神的里面去成长。当然呢他们一直都是神所爱的宝宝，但是呢看见他们在教会里面会成长会认识耶稣，这个也是作为父母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嘛，就是也是通过良友电台的认识你真好，还有空中辅导这些节目不断的喂养我，然后我建立起对孩子的一个灵修，就是带领孩子们更加的亲近神，读神的话语，然后祷告，或者写每一周我都会教养他们写一篇恩典日记，也是通过正儿老师的一些节目，我也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就是在各个节目里都会听，一点点积累的对孩子的一个带领。
从当初一个小小的听众，然后成为现在一个小家庭单位的一个听众，真的挺感恩哦。
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咱们良友电台的爆米花、儿童圣经，这些节目，那个欢乐下课去，还有之前的一个喜乐葡萄俱乐部，他们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听。
熊妹，我也都很感恩的，就是良友电台这些年来都成为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家庭的良友哦。
啊，是的，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感恩神把这么好的资源，从我一开始从婴孩的阶段就赐给了我，让我能够接触到就是在主里的这么好的资源，而且我就真的是特别感恩。除了感恩，我就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主持人木心姊妹所说的那个，嘴上再别无他，以为有哈利路亚。
是的是的。那么卜姊妹，有没有东西我们呢良友电台可以继续为你还有你的孩子吃祷告的呢？
希望大家帮着，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从小爱看书，他们的眼睛老大在3年级的时候，老二在2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近视了，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情为他们做祷告。我也看到了神的保守，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见证吧。他们之前的眼睛都已经，我家老大的眼睛现在是4年级，他的眼睛一个我具体记不清了，但是一个眼睛是270多度，另一个眼睛是300多度，但是他的之前的那个裸眼视力已经下达到4.4，但是通过我不断的去为他祷告，每一天他也会自己为自己的那个眼睛祷告，他的爸爸也会为他祷告，然后这回检查的结果就是有一只眼睛裸眼视力已经上升到4.7，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对对对对，好的，那么我们在纪念胡姊妹的时候也都为你的两个宝宝的眼睛去祷告，求神呢看守他们的眼睛，也都呢更重要的是求神看顾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呢在成长的道路上面与神一起同行，好吗？ 好的。那么最后，胡姊妹有没有什么话语想要祝福我们良友电台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们呢？
我就是想感谢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为神做见证，也更加感谢神的这些仆人，良友电台台前幕后的同工为神的这样的一个付出，也求神使良友电台的台前幕后主持人，无论是哪一个节目组的，都希望他们那个身体都能够健康，灵命丰盛，然后更加的希望你们做的更加的呢赐给每一个台前幕后同工都是智慧，做出更好的节目来喂养这些我们这些一群小羊。
好的，谢谢你胡姊妹。那么今天我们良友会客厅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胡姊妹，我们一起说拜拜吧。
拜拜。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我们呢，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今天有点挑战。6360呢，就说我的儿子31岁，那还没有成家，经常呢就单独住在我家的旧房子里头。我觉得呢，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看过心理医生，应该是有回避型人格障碍，还没有信主。但是呢，因为呢，我呢以前呢就是听电台的光盘啊，在听节目信主的，我就很想把节目介绍给他，但是他老是没听，我转发给他，他也不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听良友电台呢？
这个真的有点困难。不过我觉得呢，作为这样的一位朋友呢，他不容易跟人建立信任，还有一个关系。但是听广播反而呢是他们能够找到比较安全、比较安舒的一种感觉的。只不过就在于他怎么打开第一步，打开那个声音，
跟看书一样，书说什么你骂他，他也没反应，对不
对？
骂我也没反应，除非你发过来我看得到啊。那这个也是有道理，就是单向的沟通也是一个好事儿。
而且呢，他真的愿意跟我们沟通的话，他也不会有让其他人知道。所以呢，怎么能够成为这个打开他心门的一个方法呢？先为他祷告吧。
对，2823呢，就是说呢，我呢很久没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这次听很亲切，那万峰的普通话有所进步，姚谦牧已经念错了哈，姚谦牧师的普通话也有提升，感恩。有多少同胞在听良友电台呢？你我都不得而知。我们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头，传福音真的好难啊。大使命要我们传福音，华人也需要福音，看看这个世界多灾多难也需要福音。良友电台70多年历史啊，我相信神会继续帮助电台，还有帮助我们华人传福音，努力加油。阿们，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祝愿你所祷告的都能成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了，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啦，
拜拜。
愿你来修建我，愿你来修建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